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上花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么今天是我们在这两本书里面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讲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个背景，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布道，然后在那里建立教会，但是后来由于逼迫的缘故，所以他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后来到比里亚，然后到雅典，最后到哥林多。然后在哥林多的时候，就保罗就听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事情，听到他们在主里面的爱心和劳苦，然后也听到他们当中有逼迫，也知道他们当中有逼迫，所以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来安慰帖撒罗尼迦城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世上有逼迫，但是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身体要复活，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在那里我们要得着基督的荣耀。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到整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当这封书信到达那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手中，他们读了之后，在他们当中就产生一些误解，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说：“那主耶稣基督明天来，主耶稣基督后天来，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当中就有些人说：“因为主要马上要来了，这个世界要毁灭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工作了，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等等主再来，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保罗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保罗就写了第二本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来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虽然主来的日子近了，虽然主来的日子近了，来告诉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仍然要警醒等候，我们仍然要靠着主的恩典站立，我们仍然要工作。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警告那些在教会当中那些不工作的游手好闲的，整天吃闲饭的，专门在教会里面管闲事的，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益处呢？对我们今天，给我们今天对我们讲了什么？对我们讲什么呢？那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当中如何站立？我们是像当时帖撒罗尼迦城的一些基督徒、一些弟兄姐妹说：反正这个世界要败坏了嘛，反正这个世界最后主要毁灭了嘛，所以我们就不用在这世上做什么，我们就在那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也不用好好的工作，不用好好的去做些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在这么一个败坏、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知道前两个星期巴黎的那个恐怖事件，还有大概前几个月美国通过这个同性恋的立案，这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的败坏，一天一天的堕落，一天一天的走向抵挡神的一个地步。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该如何站立？我们是选择，就是说，我们是选择我们什么都不做，以为这个世界反正是要堕落的，神最终是要火来毁灭这个世界的，还是说我们要积极的去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工作的一个看法，对这个世俗工作的一个看法，基督徒该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6-18。大家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啊，我读这个双数节，从6节，然后大家读单数节，好不好？第6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你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求你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主啊，能够指引我们，主啊，能够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来祝福孩子，也求你的圣灵来高牧孩子。主啊，愿孩子站在这里能够忠心的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圣灵与我们众弟兄同姐妹同在。主啊，愿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保罗在第六节里面就告保罗在第六节里面告诉弟兄姐妹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不按规矩而行，如果你们当中有不守这个教训的，你们就要远离他。那么在这里说不按规矩而行，不守教训的指的是什么？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就看到，就是说那个不按规矩而行不守教训的，就指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啊，他们不好好的工作，所以他们整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吃闲饭，整天在教会里面游手好闲，然后在教会里面多管闲事。所以保罗警告这些弟兄姐妹说，警告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要悔改。然后从七节到八节，保罗就用自己的例子，保罗告诉他们说，就是说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当中，这个我们指的是保罗啊、提摩太和希拉，他们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我们在你们当中中间的时候，也是按照规矩而行的。我们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吃任何人的白饭，我们没有吃人的白饭，我们也没有给你们一人造成一个负担，我们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所以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比较难讲。为什么难讲呢？因为保罗是使徒，保罗还在那里昼夜在做工，辛苦劳碌。那我就想，我们的牧师的话是不是也要像保罗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太好意思讲这段经文。但是我们要把这段经文放在整本圣经中去看。那保罗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如果参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从提撒罗尼迦逃出之后，到比利亚，到雅典，最后到哥林多，然后在哥林多建立教会。当他离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有纷争。那么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就有些问题。所以当中很多人就开始，就是因为保罗长得不是很帅，瘦瘦的，小小的，然后说话也不是特温柔，说话也是很冲的那种，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鄙视保罗，然后 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然后开始为他自己辩护。保罗说，我是神，我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所高立的使徒，做你们外邦人的使徒。他我有这个权柄，像别的使徒那样娶信主的姐妹为妻。我也有权柄，我也有权柄，就是靠着福音养生。所以保罗在第九章第七节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些比喻。他说，有谁当兵，你们当中有谁在有谁当兵，有谁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是自己带干粮了？那个粮饷都是国家给的，对不对？没有人自己从家里拿来没有哪个士兵是自己从家里拿那个干粮的。那么你们谁栽种葡萄园不吃葡萄园的果子呢？你们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摩西的法律上说，在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你不可牢笼他的嘴。所以如果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从你们中间收割那个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是大事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那是应得的，那是应得的。那我如果把这段经文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保罗并不是说他没有权柄靠着福音养生。保罗说，是我是神所拣选的使徒，我是神所高立的使徒，神所呼召的，我有这个权柄靠着福音养生，但是我不用这个权柄。为什么不用这个权柄？我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不给你们造成一些负累，为了让福音能够在你们中间传播开来，我不用这个权柄，我宁愿放弃我这个权柄。但是保罗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权柄，他是有这个权柄的。我们在另外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当时在那个五旬节之后，有从各地，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有从希腊回来的，有从罗马回来的，有从那埃塞俄比亚回来的，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因为听着彼得的讲道，他们就信主。信主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中有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他们就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寡妇在食物的分配上没有被照顾到。所以他们就向这些长老，向这些使徒提意见，说我们当中那些寡妇在食物的分配上没有被照顾到。然后这些使徒，这些长老怎么说？他们就说哦，我们要拣选一些，我们要选出一些执事来，让他们来照顾这些事情。他说，但是我们要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使徒长老他说，我们要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就让执事来照顾这些饮食。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被神所拣选的长老要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那保罗是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把这几段经文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理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七到九节所讲的这些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我是有这样的权柄，我是神所拣选的使徒，神所高立的使徒，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你们属灵的益处，我宁愿放弃这个权柄。但是你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些人，神没有呼召你们，但是你们不好好的做工，却在整天在那里游手好闲，在教会里面多管闲事，你们这些人要悔改。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第十节到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谈到，就是你们当中若是有些人不肯做工的话，就不要让他吃饭。他如果不按规矩而行的话，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的话，就要警告这些人，要劝诫这些人，要让他们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那么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出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工作，对这个世俗的工作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基督徒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那保罗知道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保罗也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走向败坏抵挡神的地步，但是保罗并没有教导他们说，所以你们就不要做工了，你们在世俗上就不要做工了，就在那里等候主来的日子。保罗没有这样教导。那保罗为什么要教导他们说啊？为你们看这个世界都要败坏了，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要好好做工呢？所以就我们就要思想基督徒的一个工作观。在创世纪的一章，哦，这在创世纪的一章26-28节，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神说这是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说人神按照人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神对人类说，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要治理这地，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说人被造啊，人被造是先知，是君王，也是祭司。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就是说亚当叫所有的动物过来，然后给所有的动物命名。神叫所有的动物到亚当面前，那么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命名。亚当说：“这个叫老虎，这个叫狮子，这个叫狗，这个叫猫。”所以这些动物就叫那个名字。所以亚当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先知的职分，他是替神说话的，为这些动物命名。那么亚当也是君王，那么神给亚当的一个命令是什么？你们要遍满全地，而要治理这地，rule over the earth。所以亚当也是君王，被造是一个君王的这个职分，那同时也是祭司。那么人被造在神与这个受造界之间，那么在神面前，人是代表整个受造界，那么在受造界面前，人是代表神，所以人是祭司。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由于人的堕落，由于亚当的悖逆，然后地受到咒诅。所以神对亚当说，地因你的缘故受咒诅，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人要汗流满面，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工作就成了一个咒诅，因为这个堕落的缘故，工作成为一个咒诅。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工作，为什么我们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然后到周日的时候都很压抑，我不愿意去工作，因为工作成了一个咒诅，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你们所忧虑的东西，你们所想所需要的东西，所吃的，所穿的，所喝的，神都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的天父都知道，而且都已经赐给你们。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工作，那耶稣用了两个例子，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说天公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但是你们天父尚且养活它。然后第二个比喻就是野地的百合花，它不纺也不织，但是它的穿戴是极其荣华的，极其华美的。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工作，而是告诉我们说神是供给我们真正的一个源泉，真正的源头。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是因为神他自己是供给我们真正的源泉。神透过工作来供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工作当作代替神。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工作的咒诅已经被挪去，所以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忠心的去做事情，那么神就会供应我们。 神就会供应我们。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对工作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应该有什么的？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首先知道，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我们在行使神的形象，我们在行使这个神的形象，我们要彰显神造我们的那个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你是一个 gardener， 你是个 gardener， 你在 garden 里面工作，那你把一个种子种下去，种到土壤里面，你松土，然后浇水施肥，你看这个种子长出来，你会发现那个生命的奇妙。你会发现生命的奇妙。说如果你是在 garden 里面工作，那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我们的创造世界的神，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那个 gardener。所以你看着整个这个地球，看着整个这个世界，啊，这么漂亮的山山水水，那是他的工作，他是最伟大的那个 gardener。所以你在模仿他的，模仿神。所以我们在模仿神。如果今天你在软件公司工作，你是软件开发者，那么你要设计一个模块，你要把这个模块，啊，把各种模块实现出来，编码，最后把它运作出来。那你在模仿神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最那个最美最完美的那个 designer， 神是最完美的 designer。那神 design 了这个世界，神也 design 了我们这个救恩。我们上次讲到，神在创世之前就 design 了我们的救恩 ，design 了整个这个世界，而且在这个历史当中要把这个 design 实现出来，最后由圣灵运作，然后实施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说神是那个最 perfect 的 designer， 说你是软件开发者，你是在模仿神的工作。所以当你把编码运行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运行的结果，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喜乐，有一种 happy 在那里，有一种成就感在那里。你是在模仿神。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工作是做数据分析，做数据挖掘，做大数据分析，我们当中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做大数据分析啊，那么你是在模仿神。为什么？因为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是用什么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是用他的话语来造了这个世界。话语是什么？话语就是 information， 话语就是 information。 现在物理学最先进的物理学的一个研究的结果说，这个世界的话啊，可以说用，我不知道用什么词，用有三种本源，就是信心、能量和物质。那么信心、能量和物质这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不可想象，不可思议。信心可以转化成能量，能量可以转化成物质，所以 E 等于 MC 的平方，对不对？这三者之间互相转化。那我不知道这个信心、能量、物质和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这个受造界有他三一的痕迹在那里。所以今天你如果是做大数据量分析的话，你是在不同的很多的信息当数据当中，你要找出那个有用的信息，你其实你在模仿神的工作。那如果今天你是家庭主妇，你说我是家庭主妇，我怎么去模仿神的工作呢？那你在家庭主妇的话，你要把你的整个家里 organize， 对吧？你要 organize， 你要擦地板，你要 clean 你的家，然后你要洗盘子，你要洗衣服。但是你知道我们神是那个最大的那个清洁工 cleaner， 那个这个世界都是神用他的雨水来清洁这个世界，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清洁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在模仿神的工作。那如果你是教授，如果你是老师，你也是在模仿神的工作。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那牛顿，我们这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神给了我们两本书，那第一本书就是这个受造界，那第二本书是圣经。所以牛顿就说我的前半生我花我所有的时间在研读神给我们的第一本书，所以我后半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研读神给我们第二本书，就是圣经。所以牛顿后来写了很多圣经注释，那现在放在梵蒂冈的博物馆里面。所以神是那个最伟大的老师，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所有的 奥秘所有的法则，神的设立所有的奥秘所有的法则，然后神又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让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神是那最伟大的 professor。 但如果你是个 manager， 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是 manager， 那也神也是那个最伟大的 manager， 因为神管理整个宇宙，管理整个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人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我们其实都是在模仿神，我们都是在彰显神造我们的那个荣耀，神造我们的荣美。所以无论你是学生，你是老师，你是任何的工作，只要是正当的职业，你其实都是在研究神的奥秘，学习神的奥秘，然后再模仿他。所以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就是说发现神的奥秘，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可以赞美神，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的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对神忠心。我们在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对神忠心。在哥罗西三章22节到24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你们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所以你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的喜欢，不是的，你们要从心里面去做，你们不是跟人做的，你们是跟主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或在学校里面教书的时候，或者你是其他工作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你们不仅仅是为你们老板做的，不仅仅是为你们上司做的，也不仅仅是为你们公司做的，你们是为主做的，你们是为主做的。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是为主做的。然后在24节就说，因为你们要从主那里，你们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得到基业，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所侍奉的是主，是主基督。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为主做的，然后主会赏赐我们。所以今天不要以为你在世俗上工作好像没意义，你在世俗上工作有意义。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光光是投资在这个世界上面，而且是，如果是你是忠心为主做的，是投资在将来的国度里面，是投资在天国里面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就是说，告诉帖撒罗尼迦城的基督徒说，所以就是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他不好好的工作，反倒专管闲事，你们要劝诫他们，你们要警告他们。因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懒惰是一种罪，懒惰是一种罪。在箴言书的6章，我记得上次李长老讲到提到这段经文，说懒惰的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睡醒呢？如果你在睡片时，在打盹片时，你的贫穷就如强盗快快来到，就如拿兵器的人快快来到，速来。所以在这里，所以那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懒惰是一种罪，因为懒惰的话，你没有把神赐给你的那个能力，把有神赐给你的智慧，神赐给你的恩赐使用出来，对不对？所以那是一种罪。那么圣经箴言书，所罗门王让我们去看蚂蚁，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那蚂蚁在夏天的时候它预备食物，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它可以吃这个预备的食物。那么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对我们这个金钱的管理。那么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说我们要忠心于神，所以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好好的去使用管理我们的钱财，我们的金钱。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要聘 Youth Pastor， 所以我们可能拿出一部分钱来存在那里，啊，为我们将来聘 Youth Pastor 做准备。我们知道我们有个扩建扩堂，所以我们也有拿出一部分钱来，然后有这个计划，有这样的计划。那我认为这个是好的，因为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能力来好好的去为这些东西做计划。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记得就是说，我们上次讲的马太福音25章那个2000两和1000两银子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能放在那里不用，所以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金钱的管理上面，我们就要抓住这两点都要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才能，我们好好的计划如何使用我们的钱。但在另一点上，我们该用的时候还要用。所以中国教会经常会存钱，所以银行账户里面有很多钱。为什么会存这些钱呢？其中一个很多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教会那个账户上那个数字啊，数字在那里，数字越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越有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不会破产，我们教会还可以运作下去。但是这其实是一种小信了，这其实是一种小信，小信也是一种罪。所以我们就是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但美国教会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美国教会就会经常就是说他该用的时候用，然后不该用的时候也用，所以造成就是美国教会经常会有赤字。所以我们看中国教会在这个极端，美国教会在这个极端，那我们这两点都要抓住。一个方面，我们好好的计划来使用神赐给我们的钱财，那另一个方面，我们该用的时候还要用，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神供应我们。那同样我们在工作上面也会有两种极端，那一种极端就是偷懒懒惰，不去做事情啊，不去做事情，这我们刚才讲到懒惰是一种罪。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overwork， 就是经常的加班加点，我们一周工作6天，然后每天工作10个小时，但是有些的话你在单位里面工作，他要求你没办法，但是有些他没有要求你。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经常 overwork 的话，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仔细思想其实也是由于我们心里面的小信的缘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好好在老板的面前表现，所以我们这工作就可以留得住，所以我们可以加薪，可以 promotion， 所以我们的信心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自己我们的努力工作，在我们自己的 overwork 上面，但我们的信心不是在神那里。其实这也是一种小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两个极端我们都要避免。一个我们不要懒惰，但另外一个我们也不要 overwork， 我们要 balance， 我们要抓住这两点都要抓住。好，保罗在这里就告诉帖撒罗尼迦城的基督弟兄姐妹，就说虽然这个世界是在堕落，虽然这个世界是在败坏，但是我们仍然要好好的工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第一，首先我们的工作是彰显了神造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奥秘，神创造的奥秘，我们是在模仿神。那第二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的工作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在投资在这个世上，而且是投资在天国里面，投资在天国里面。你如果是忠心为神做的，那么你做的事情是投资在天国里面，是要得到基督的赏赐的。所以我们在这世上要好好的工作。所以清教徒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工作是一个 calling， 是一个呼召。说不管是不过不只是只有牧师的工作才是一个呼召，就是说任何世俗的工作，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神对你的呼召，神呼召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忠心的去做，那么神就会给你赏赐。然后在14到15节，那保罗就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这些人不好好的工作，整天多管闲事， 那么你们要劝告他们，如果你们劝告他们不听的话怎么办？如果你劝告他们他们不听怎么办？那保罗就是说，这里说你要不要和他交往，让他自觉羞愧，但是在后面又紧接着说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那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叫不要和他交往，但是同时要不要以他为仇人？我说这个该怎么做？不要以，对我们来说，不要和他交往，就好像是和他做仇人一样，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和他交往，但同时要不要以他为仇人。所以我在这里，我这里其实是教会纪律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劝告他一次两次，他仍然不愿意悔改，他不是说不是说他是他不愿意悔改，他不觉得，他不认为他做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他不愿意悔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个原则，这里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和他交往，让他自觉羞愧，让他知道他这个样做是错的。那其但是同时要不要以他为仇人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还是爱他，我们心里面愿意他悔改，愿意他回转，愿意他能够回到神的正道里面，所以愿他能够再次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同时为了让他知道他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就不要和他交往。但同时我们又要以一个温柔忍耐爱心去挽回他，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是爱他，我们愿意挽回他，我们是要挽回他。然后最后在16-18节，保罗再次把弟兄姐妹交在神的手里面。保罗知道，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城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神是他们的主，神会看顾他们，神会牧养他们，神会带领他们。所以保罗就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与你们同在，愿主常在你们的心里面，愿主常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保罗就讲了这么多，讲了很多，苦口婆心的讲了很多，但是最后把他们，保罗知道主与神是他们的主，神会亲自来带领他们，神会亲自来规劝他们，用圣灵来规劝他们，神会亲自来责备他们，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最后总结，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告诉我们，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虽然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败坏，虽然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远离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就不要好好的去工作，我们还要好好的去工作。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工作是在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给我们人的一个使命，也是给我们人的一个祝福，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并且要治理这地。所以工作是我们行使神的形象，在这工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奥妙，我们可以我们是在模仿神，模仿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那其次就是说，当我们忠心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服侍神，我们不是在服侍人，所以神在神会赏赐我们，说我们是投资在天国里面，神会赏赐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我们，祝福你们，就愿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都能够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愿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当中都能够发现把你的工作和神联系起来，都能够发现神的奥秘，都能够发现你工作的意义，都能够发现神对你的呼召。愿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 我们看到主啊，你是这个创造世界的神，你也一直工作，正如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天父我父一直工作直到今日。天父啊，所以我们也要像你一样，我们也要工作，主啊，因为工作是你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主啊，在工作当中，主啊，你因为你是按照你的形象造我们，说在工作当中，当我们行使你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就能够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奇妙。天父，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找到，能够让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找到那种奇妙，能够知道我们的工作也是对你的敬拜。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愿你真的是在我们每个，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依着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我们工作的咒诅已经被拿掉，但是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愿你真的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咒诅被拿掉。主啊，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天父，我们将这些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